还是请诸位看这个第十三面，我们这个手册的十三页。十三页这个研习会第五组，幸福家庭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要看第六堂，幸福家庭生活第六堂，从基督乃无价之主看得失恩怨的问题。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啊，我相信可以从许多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找到有的时候写个连对，有时候写个横批啊，有这样的话，基督乃物价之主。既然基督是我们家的主，那么我们这个家庭应该是，照理论上来说，应该是幸福的，应当是美满的，应当是健康的，正常的。但是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啊，有基督做主，他必须能够排除一种的情绪，这种情绪就是忧虑、忧伤、烦恼。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反省一下，我们每个家庭我们都承认以基督为主，基督乃无，没有忧虑，这些耿耿这么多重担呢？那个原因啊，可以从一节经文里找到答案。我们请看，我们看诗篇，请诸位看一看诗篇，旧约诗篇我们要看旧约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，诗篇十六篇第四节，我们中文上下两节的经文是666页，666页，诗篇第四节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。这个神的旁边有小点表示没有，原文就是别的，拿别的来代替神的，他们愁苦必定会加增。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愁苦有个来源，忧愁痛苦有个来源，什么来源呢？取代了神，有一些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家中高举的标榜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我刚才说应当排除这一些不应当有的现象，但是还存在这些现象，为什么？一定有东西取代了主，不让主做主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一来代替耶和华呢，他愁苦就定加增了。那么请问什么东西最容易取代神呢？成为一个美满家庭生活的一个阻力呢？我们今天要把这些阻，拦阻的阻，把这阻力找出来，把这个阻力变成助力，帮助的助，使得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不是单单是个理想，而能成为一个实际。那我们看看有两，我想至少圣经讲的两方面的情况都是成为一种取代神的。这里面讲到啊，一个是在创世纪三十章，诸位看看创世纪第三十章，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到三节，三十章这样说，拉结是雅各的第二个太太，拉结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利亚啊，他们姊妹两个人都嫁给雅各。那么他看看 他自己不会生儿子，他姐姐会生，他就对他丈夫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这两天我们都听到很多的这个关于福音的见证啊，你给我苏格兰，不然要我死，我就死。刚才有人讲，你给我韩国，不然我要死，大概从这节经文引出来的。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就向拉结生气，我觉得很稀奇啊。这个雅各最爱他这个第二太太拉结，很漂亮嘛，美丽。他那大太太眼睛没有神气，他不喜欢她。但上帝很公平啊，他喜欢的第二太太偏偏不生，他不喜欢那个大太太偏偏生了很多，啊，上帝很公平啊。结果呢，他跟他生气。我读经文没有找到第二处啊，这个雅各跟他太太生气，他一直爱他，非常爱他，体谅他，体贴他，为什么会让他生气呢？我想这是碰到一个属灵的权柄的问题了，遇见一个属灵的权柄，这不是人能够定规的，所以雅各权衡利害，他晓得他必须给他太太要表态了，表明态度了，给他生气，说什么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生不生啊，不是我做丈夫能够决定，在乎神，在乎神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他不赐我就没有，你给我吵什么呢？他给他生气，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神的权柄，属灵的权柄了，他不能不生气。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这，我想弟兄姊妹读到这一节这句话里面，不能让他随便过去啊。我们读经有时候让他随便过去了，要多多反省，在这这是好好省察一下，也从这句话里面能够找出一个属灵的原则。就是代替，什么时候人一代替神，什么时候人就落在愁苦里面，那个美满的家庭就发生问题，那个美满的生活就起了波浪。这个地方讲到起代替，代替什么东西呢？生不生孩子。如果准许我们把这个意思啊 amplify 一下，那这个意思就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明关乎有和没有，这讲有无得失的问题。我写在这里，关乎有无得失，有和没有，患得患失，就是我们的通病，患得患失。没有的时候希望有，有又怕丢掉，一年到头，一天到晚就是患得患失，忘记了我们的家上贴了个牌子，基督乃吾家之主。基督如果是我家主，你怕什么呢？你患得患失是干什么？得失不在你我手里，神给就有，神不给就没有，是不是？他开了人不能关，他关人不能开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啊，一切都在他手里，连生命都操他手里，他这个气息一收回就死掉了。我们何必患得患失呢？有或者没有都无所谓。刚才讲了，给你儿女是给你产业托管，叫你托管，好好经营经营这份产业。如果没有给儿女呢，你也省事儿，你也没有责任，但你也可以用主的爱心去爱更多其他的孩子，其他的青年少年都可以做你属灵的儿女。保罗并没有孩子，他叫提摩太，他的儿子啊，那他称他属灵的儿子，那什么，他用福音所生的。今天不在乎你到底有肉身有多少孩子，这个拉结就犯这个错，他生气跟他太跟他丈夫吵架，一定非给我儿子不可。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这句话可圈可点，太好了。你读到这里不能让他过去，我建议是你自己的圣经要画红线，画着红线，叫你不生育的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代替，这个代替就是罪状，我们的罪状，代替， 你一再气，上面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就掉下来了。你自己做主，哪里基督做主啊？美满家庭的生活必须肯定这个事实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是永远是。就像神的名说我是，神的名就是我，就是那个我是 I am who I am， 就是我是神的名，永远是我是，永远是现在的，他没有过去，他没有未来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的名叫我是，因此他永远是，他永远是我家之主，是你家之主，是全家之主。因此在这种一个主要的观念建立之后啊，我们就来发现为什么还会产生许多家庭的问题呢？都是违背了这个属灵的原则，代替了它，取代它，关乎有无得失的，千万记住，不能取代啊！我们今天时间不多啊，我先把这个原则讲了，后面的原则再讲，然后再举例。再看创世纪第五十章，五十章，创世纪五十章，注意再看五十章，这里面呢是讲了约瑟，刚才是雅各的原则，关乎有无得失，不敢取代谁。现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呢，我只简单的念十九节，五十章十九节，约瑟对他们，这个他们就是约瑟的哥哥们，就是当年把他卖出卖到埃及去的那些人，害死他那些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下面什么字？代替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”哦，又是可圈可点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画红线，画条线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因为他们嫉妒他，爸爸喜欢他，给他弄个彩衣穿，这哥哥们嫉妒他，没有彩衣穿就嫉妒他，要害死他。结果说好说歹把他卖了，出卖，卖到埃及去了，做奴隶。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但是你看约瑟有个眼光啊，这个眼光叫做坐在天上的眼光。你晓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二章讲的，我们一同坐在天上。什么叫坐在天上？有天上的眼光来看问题，有神的，站在神的立场看问题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人的眼光狭窄，眼光如豆，只看一点，要看我个人一点，就我这一点啊，以 self center 自我中心，什么都是我。比较客观一点呢，就线了，两点了，看看我也看看你，这条线了，原来是点的观点，变成线的观点了。再好一点就看到面了，全面性的，但是总不能像神坐在天上看下的全体性的，不是点，不是线，不是面，是全体，整体的，整个宇宙在神的手中。虽然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，那不过是世界，整个宇宙神创造的，神在上面坐在天上看下来。我们今天要有这个眼光，约瑟有这个眼光。你看他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他看见上面了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怎么好呢？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好像走围棋啊，一个原子摆在那儿，哎，这个原子在那儿，哎，到围到后来，条龙围起来，围到后来，哎，这个原子发生作用了。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作为，差遣他先到埃及去，然后就救了全家七十口都没有饿死。你看奇妙，不但救了全家，就全族，以色列全族都得救了。你就看见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要有坐在天上的眼光来看问题，看人际关系，看家庭问题，看一切教会，都要有做天上的眼光。你看他就是这样，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但他不以为怪，也不斤斤计较。他说，但是上帝的意思好的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？今天谈的家庭问题也好，教会问题也好，个人问题也好，你要常常想到神怎么看法，不是你我看法，这个并不重要。刚才金博士讲得很好，要看问题，七十几个问题都摆在那儿，他不看问题，看神的意思如何呢？这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的钥匙，这个总的钥匙在这里。就从人的眼光看，问题重重啊，什么问题都有， 特别是家庭问题，我是深受其苦深受其害的，实在晓得。但是你今天越看问题，问题越多，你个别处理这样这样一个一个不错，都把它分析分析分析，但是那个答案在哪里呢？晓得病根在哪里，药在哪里呢？这药对症下药，药在哪里？药还得回到神家祷告，还得仰望神的怜悯，这是药，真正的药啊。所以这一点讲到，我们真是要，我请诸位同就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强调，我实在晓得，因为受过很多，吃过很多苦头，栽过很多跟头，也处理过不少家庭问题，失败的处理，没有成功的处理，因为都是面对这些，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，不错了。基本上我们要面对现实，不能逃避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问真正的现实，就是坐在天上的看法，你从神的眼光一看，用神的态度来处理，这才真正摸着了那个治本之道，不是治标了，真正摸到根本了。所以他说，你看我，你们的意思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许多时候神要我们个人受苦，而使更多人蒙福。约瑟一个人受苦，全家70口蒙福。保罗坐船啊，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去，经过地中海，全船276个人，你记得《使徒行传》末了吗？大风大浪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，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。保罗可以不坐那个危险的船，他告诉船长说，不行啊，这一出发就有危险。他们不听他的话，听船长，船长有经验，新船有经验，就一出来起了南风，哎，这个有东南风一来，他们很得意，讲很好很好。一出去，一到海上，风浪来了，结果船都吓都吓死了。保罗站起来说：“吃饭，不要紧，276人神都赐给我了，我信我的神对我怎么说，事情也必定怎么样成就。”结果怎么样？果然船是坏了，270人都上岸了。你看他可以不受苦，保罗可以不受苦，这神把他放在这其他275人中间，让他受苦，经历那个风浪的苦难，结果在苦难中间摆出见证，拯救了全船276人。我相信那276人不但肉身得救了，灵魂得救了，他们一定相信保罗所信的又真又活的神。他说，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告诉我说，他一个人受苦，全船蒙恩得救了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他常常要我们为他的缘故受点苦，然后使更多人蒙福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处，这有道理。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，这是道理。所以在这里看见，这个约瑟真是认识神了。我再说，他有坐在天上的眼光。所以他说，不要紧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报复，我也不敢报复。如果约瑟一报复呢，就取代了神，因为神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叫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家庭为什么问题重重呢？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。因为什么？你取代了神，你在这个恩怨祸福上取代了神。这讲的恩怨祸福，一个有无得失，一个恩怨祸福都取代了神。哎，一取代了神，愁苦就加增了。愁苦一加增，你美满的家庭生活就破坏了，这个蓝图整个破坏了，整个破坏了。因为你忧愁烦恼吧，忧愁烦恼一多，你还有什么美满呢？这生活怎么正常，怎么健康，都问题都来了。所以我不能跟诸位细细的一一的分析说，发生什么问题？那好，那可以分析很清楚。我是总纲方面看，真正解决问题方法在圣经里面是这些方法。所以你之所以家庭有问题呢，不要去细细研究这些问题，你抓住总纲了，晓得你的根本在哪里，根本在取代了神。而什么东西取代神呢？在得失有无方面，在恩怨祸福方面取代了神。我非要不可，我非有不可，人家有我们有嫉妒，我非要不，你就产生问题来了啊。这个人对我一点不好，我就叫报复他， 他心里恨他，记恨他，想尽办法斤斤计较对付他。你这么一来，你还有什么家庭幸福呢？什么美满家庭怎么会产生呢？因为都被你这些破坏了，被这取代神的偶像破坏了。这都是偶像，有无得失恩怨福都是偶像，取代神，取代神就没有，就没有美满的生活。因为取代人，结果就愁苦必加增。这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那么容许我们有一些见证。这里讲到哈、家庭问题，我刚才想到这个生气很妙。雅各向拉基生气。昨天有一位台牧师在讲，在分享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问起说，在美国常常有打老打太太的事情啊，打老婆打太太的事情。也许在台湾还没有，到美国来什么学会了，学会了打太太。美国人常常这样的，我就觉得很稀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妻子是帮助丈夫。你把那个帮助人打一顿什么意思？他不帮助你，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点生气，我觉得这是很少见的，跟太太生气，因为他就碰到属灵原则了。可以说，只有这一个理由，我们可以生气，跟太太生气。你要我不侍奉神了，我会生气的。你要我去为着私利对这个弟兄怎么样不利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同意我太太做法。他如果有这样看法，这碰到属灵权柄的事情，做丈夫的人可以生气，因为有圣经根据，有圣经根据叫你生气。其他的时候最好应当更多的称赞，好，用称赞代替生气更好。我有一天读看到 Mark Twain 马克吐温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的，我很喜欢的，他的书写得很幽默。有天他说，一句称赞的话可以叫人多活一个月，一句称赞话多活一个月。我想好啊，我可以实行看看。我很喜欢，我当然我希望太太长寿嘛，她身体不大好啊，一句称赞话可以多活一个月，回到家里就实行了。我看太太在炒菜，我想我应当称赞她几句了，平常都很少称赞，也不会称赞，哈哈。我就说，哎呀妈咪啊，我看她头上戴朵花，我说妈咪这个花真漂亮，哎啊，你头发的花真漂亮。他在炒菜，不理我，不理我。我看第一炮不响怎么办呢？我说妈咪这衣服也好漂亮，哎，你这穿的。他在炒菜，说你发神经病啊，他不吃这套，你看糟不糟？你发神经病。我说我没有发神经病，那怎么办？换个方式。好了，菜端上来了，我一看，哎呀妈咪这菜煮真好啊。我这说实话了，我们结婚48年了，他一直炒菜，他从在家的时候叫小姐什么都不会，连炒饭都不会炒，烧开水都不会烧，有几十年混下来了，哎，他也学会了。我现在变成到哪儿吃饭都不如家里菜好吃，实在太太做的菜好吃啊。一个是妈妈做菜好吃，再就是太太做，他菜拿上来，我说妈咪你的菜做的真是好吃啊，我只吃你的菜，别人菜我都不习惯。他还不出声，我再讲，你菜真好吃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你今儿个才知道啊，吃了48年，他你今儿才知道，嫌我太晚了，太慢了。我还是鼓励在座弟兄们多多称赞你的太太吧，取代生气，除非他碰到你属灵权柄，你可以生气，别的机会多称赞吧。啊，这是美满家庭生活啊，一个小小的，一个给你参考的方法啊。然后就说到这里讲，这个有无得失实在不必太计较。你看圣经里面，啊，这个儿女的事情，真是讲起啊。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拉结，后来神给他听，也给他，他也祷告了，将近他的丈夫也替他祷告，结果生了约瑟便雅悯，生到便雅悯他难产死掉了。生了最小的但便雅悯生完就难产死掉了。那么很多这里的例子在这儿，你看啊，再比方说我们晓得啊，大卫王也有很多儿子，还有一个亚撒龙了，亚撒龙居然取代他父亲，把他父亲赶出耶路撒冷要篡位，后来也死掉了啊。大卫王因为犯奸淫杀人罪，他杀掉人家一个丈夫，他赔上4个儿子，你看多少儿子赔上，他接应人家的妻子，他赔上自个儿的女儿跟他的儿子通奸了，然后他的许多妃嫔，亚撒龙公开跟他爸爸的妃嫔同居， 你看看，上帝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神的公义的神惩罚剑真是受不了。虽然他赦免了他的罪，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真正悔改认罪了，可是那个罪的那个后遗症啊，他还要自己担当。杀人一个儿子，他赔上四个儿子；奸人家一个妻子，他赔上许多妃嫔和女儿。你看看，因此这儿女的事情啊，我们要多看看，多想想。再比方说，西西家王这个很好的王，他病得要死了，祷告求神，神给他增寿十五年，这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，是不是？好不好呢？当然增加寿命好了。可是这十五年之间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马拿西。马拿西十三岁登基了，证明说他爸爸增寿十五年生的。这个还是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，西西家是犹太王里面恐怕是最好的一个王了，为善为正为忠在神前，但生这个儿子是最坏的。他如果没有增寿十五年，不生这个儿子，他的记录很完整啊。你看儿女又怎么样呢？有又怎么样呢？没有有什么不好呢？我是有八个儿女的人，讲这个话不是讲风凉话。假如没有就没有吧，那神不给你，不必负这个责任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你可以用爱心转移对其他人的儿女，你爱他也可以，在教会里面多生一些属灵的儿女，有什么不好？所以这个不必斤斤计较有和没有，其实这个有无之间是很难说的啊。我记得这个罗曼·罗兰有句话，他人生啊，人生就像一个什么，好像一个就钟啊啊，钟摆，钟摆啊，那种钟摆，摆来摆去，摆来摆去。呵呵，这几天你有听到这个钟响吗？呵呵，每天晚上按时打钟，呵呵，很多人睡不着了。我这个两点刚一个打醒了，醒了一会儿又打三点，又两点三点没睡。呵呵，那个里面有钟摆，没钟摆，当然有摆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摆。这个他的人生像钟摆一样啊，他的人生啊就像个钟摆，摆到这边了是个德。德就是个喜剧，摆到这边呢是个失，失掉了就是个悲剧。人生不过是两个剧，悲剧喜剧，悲剧喜剧，周而复始。这一个喜剧得到，一个失剧就是悲剧，得失之间就是你的人生。讲到也蛮深入的，但是一个王尔德 Oscar Wilde 那个美讲美学的这个苏格兰人，王尔德就说到这个不对，他把他修正了。他说人生啊只有两个悲剧，没有什么一个喜剧悲剧啊。摆到这个失去固然是悲剧，摆到这个得的时候啊是更大的悲剧。没有得到还存个盼望，希望得，那得到以后呢，摆在嘴巴里嚼一嚼呢，结果是不过如此，如此而已，不过如此。那有什么？你没有得到还存个盼望，你得到以后，哎呀哎呀，原来如此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一切都是这样。你看恋爱啊，学问，或者事业，或者什么东西，你就没有得，拼命追追追，追到以后觉得哎呀，不过如此，那还不如存个盼望，永远是个盼望倒好。你晓得台湾有卖爱国奖券一些，有一个弟兄是我从来没买过，不晓得，大概是每月有两次，五号还是多少号，二十多号，我反正也没有两次啊。他每次都买一个希望，然后他最怕那个开彩的时候，一开就没有了嘛。哎，每天买个希望摆在那，不要看开的，反正不会得到。这个得失是相对的，得中有失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，这中文你晓得，就是得着和没有得着有什么都相对的。人生我告诉你，除了上帝是绝对的以外，人间一切都是相对的。你肯定这句话，神是绝对的，他永不改变，他享受独行其事的神，他一切在他手里，他不改变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他什么就什么，他绝对，你不能向他这个权威挑战，要挑战你自取灭亡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的权，绝对权柄，其他都是相对的。都可以改变，所以得失不必斤斤计较，有也好没有也好，我奉劝你要想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，你必须突破这一点，不要再患得患失，不要为着有无的时间在这烦恼，这个一来你就没有快乐，你就落在愁苦之中，一定的。第二， 就是关于恩怨方面呢，那这个影响我们更大。许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恩怨事情上啊，我们被捆绑了，被捆绑。约瑟是个最好的榜样。哎，他说我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不会报仇的。我告诉你，约瑟如果报仇的话，他的其他几个哥都会死掉了。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啊，法老王授权给他了。现在这些哥哥们都伏在他的荫下庇荫之下，靠他来生活的，他要杀他们都哥哥都死掉。他说你不要怕，我岂敢代替神呢？不敢代神。千万记住，我们不能够自我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是你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你这样行，这种炭火对他头上，耶和华也赏赐你。有个弟兄说我不这样干，炭火对他头上头都给烧光了。那个也是希伯来人的一种术语，一种 slang。 他的意思说炭火堆头，就是把炭火是热，爱火，爱的火融化了恨的意，恨的是冰冷的意，爱火。